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第58章到66章，那今天我们就看完以赛亚书了，58章到66章，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课程，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我们教会有这么一个读经班，谢谢主给弟兄姐妹有爱慕神话语的心，也谢谢主过去这2年多来一直用你的恩典看顾保守我们，每个礼拜天的早上总是鼓励许多的弟兄姐妹到你面前来，在周间也鼓励弟兄姐妹用诚实的心来研读神的话语。主，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交托给主，求主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非常感谢主，我们以赛亚书看完了，今天要讲的是最后的一个部分。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我们知道它分成2大段落，前面39章是审判之书，后面27章是恩典之书。这27章恩典之书里面主要是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预言。27章又可以分成3部分，每9章一个段落。我跟弟兄姐妹解释过，它是很自然的分段，分段的原因是每9章之后它都有同样的一节作为那这9章的这个段落的总结。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最后那一段，58章到66章。请大家还是记得先知书，特别是以赛亚书，它的主题非常的明显哈，是里面有关于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言的部分。那关于什么叫做预言，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哈，有广义的预言，有狭义的。那狭义的预言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关于弥赛亚的。请大家先跟我看2段新约的圣经，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彼得前书第1章10到12节，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重要。翻到彼得前书第1章10到12节，第10节啊，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啊，讲的众先知，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你说从前的先知心里怎么会有基督的灵啊？新约讲的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也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做工。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啊，基督是希腊文，用希伯来文说出来就是弥赛亚，预先证明弥赛亚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那请大家注意啊，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说要证明弥赛亚会受苦难，将来会得荣耀，让圣灵指点先知们说这是指的是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这一切事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你们。换句话说，不是先知当时代的，而是为了后人，到了耶稣来的时候，指的就是他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这些人讲的是当代的人，那些传福音的人包括彼得包括保罗这些人在内哈，他们是传福音的人。这些靠着圣灵而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些事情，借着传福音的人的口讲出来。那下面那一句，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换句话说，连天上的使者其实他们不明白神的救恩那个全面整个的意义是什么，一直到后代有传福音的人出来宣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那天上的使者他们也在那，哎，我们也要听一听，说到底神预备的这伟大的救恩它的细节是什么。那个时候才明白啊，原来指的是神的儿子亲自要到人间承担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些都是在先知的时候已经讲出来，就先知有把神的救恩预先告诉我们。 那以赛亚书这方面是特别的清楚。请大家再翻一段新约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往前面翻一下。刚才我们看的是彼得的话，现在我们看一看保罗所说的一段话。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保罗讲到说，这个福音里面有一点是所谓基督的奥秘啊。第四节啊，以弗所书三章四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啊。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就是这些传福音的人和先知一样啊。就当在保罗的时候，有使徒有先知啊，讲的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啊。好，第六节，这奥秘是什么呢？下面是怎么说的？好，是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观察。观察就是说，哎，这个圣经的本身说了些什么？那像这种是最好的情况。因为经文本身就解释出说这个奥秘是什么，我们都不需要再去猜了，是吧？所以这奥秘就是外邦人也会得救，而且是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他的福音对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完全跟以色列人的条件一样，也可以成为神的后嗣。不是说只是得救了啊，好像地位比较差一点，而是完完全全能够成为神的后裔啊。好，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也就是仆人啊。执事是仆人的意思，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哈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等等哈。他这里就解释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将会得救。好，我们这里就了解了一下啊，先知们他们讲到关于弥赛亚的一些重点，讲到说救恩会借着弥赛亚而来，而讲到说外邦人也会得救。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要看的这一部分，以赛亚书第58、59章。以赛亚书58章跟59章在圣经里面非常的特殊，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两章记住。我们基督徒常常说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以赛亚书58章是讲禁食，59章讲祷告。58章的主题就是讲禁食。我们先来看看是怎么说禁食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做过禁食祷告？好，这里就在解释什么是禁食哈。第58章第一节开始哈，我读前面的三节啊。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哦，神要先知大声的宣布神的百姓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那第二节，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你说这不是很好吗？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很好啊，好像行义的国民啊，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这些都很好啊，为什么要责备他们呢？然后他们自己本身也有问题，其实是一种埋怨。第三节说，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这是向神埋怨。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哦，下面是神的答案。神说，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那再读一节，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神是怎么说他们为什么不听他们的？为什么他禁食不好啊？他们错在哪里？没有心，所以以赛亚书第58章可以说是旧约圣经里面指责就形式主义最清楚最明显的一章。 他跟新约圣经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前后呼应，就说如果你只是注重形式，可是没有那个敬虔的实意，不是真正的相信神，生活中也显示不出来的话，神并没有说看你外面很像就算了，神是看你真实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行公义好怜悯。那我想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这个形式主义，就是形式主义。那你说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心里会有这个问题，他到底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有一种假基督徒很容易认出来，就是那个连形式都没有的。他说他是基督徒，你问他是不是，他说我是啊，我是基督徒。那么你看，我从来没看你祷告，也没有看你读经，礼拜天你也从来不去做礼拜，偶尔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来一下，然后平时你在那边讲话做事就是跟不信主的人一模一样，就他那个样子就很容易就看出来说啊，我看你大概不是真信主，真心信主的基督徒我也认识，但是不是你这个样子，所以就认出来。但是有一种不容易认出来，就是五十八章讲的这种人，他们也渴慕神的话语，也说寻求神，要亲近神啊，这读圣经他们蛮喜欢读的啊，他们甚至会禁食，不是很多人要禁食啊，他们甚至会该禁食的时候就去禁食，就外面那个宗教规矩该守的他全都守了，但是到最后神说他们是假的，神不悦纳他们，用耶稣基督的话讲的最重的就是假冒为善。那个讲到形式主义，没有人比得过法利赛人，他们外面能够做到的是最 detail 的地方他都已经做到了，但是为什么耶稣还指责他们呢？就是他们外面的东西都做到，但真正的那个真信主的行公义好怜悯的他们不去做，他只追求外面。那你说现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子，只是外面像基督徒但是实际上不像基督徒的，有没有这样的人？那这就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讲的这种人，他们只注重外面，但是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信主的，所以神指责的就是这样子的人。光是去进食去祷告，外面的样子像了，那神不看这些，神说那你们为什么还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虽然进食，但是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啊。神所拣选的进食拣选的就是说神所要的神要的进食是什么样子呢请看看第六节我所拣选的进食是怎么样，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匙，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嘛，换句话说这是行公义，社会上那些不公义的现象凶恶的神这些欺压的锁等等，使这些人得到自由。那第七节说，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而不掩藏就说，而不要说装作没看到这是好怜悯是不是把饼给饿的人吃了，把穷人接到家里了，没有衣服的给他穿了行公义好怜悯，说我所拣选的进食是这样，你说他没，这好像没有看到说不吃东西说进食顾名思义应该就是说不吃东西，我进食了一天我这24小时没吃东西。但为什么说神所拣选的进食，第一个就是你在社会上要有公义，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对人有怜悯的心原来神要的进食是真正的进食，是这样子在生活当中行出来的。那第八节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子进食你的光就比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传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等等等等，耶和华的荣光做你的后盾，就是说你真的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就祝福你，神也就使用你让你发出光来。那下面他就重复讲了公义和怜悯这两个要求，在第九节的下面，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行公义，你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好怜悯，然后你的光就在黑暗中发出来，你的幽暗必如正午，耶和华也必常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原子，又像永流不绝的泉源。那除了行公义好怜悯，神还讲了另外一件事情，总共是三样事情，说这个是真正的进食。那第三样在第13节讲的是什么？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就是说你如果在安息，你如果不使你的脚步违反安息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并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第三样就是你要敬守主日，就是神所设立这个安息日，说这一天如果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也把这日分别为圣，在神面前就是守安息日，亲近主，这是第三样，行公义，好怜悯，还有敬守主日。那这是神所拣选的禁食，说这样子你如果发自你内心真正这样去做的话，那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禁食。他有他所要求的，神所要求不是外面有那个样子，而是真的在生活当中把你的信仰给活出来。那这是关于禁食讲的最彻底的一章，就是以赛亚书第58章。那以赛亚书59章，很多可能是更多的基督徒知道以赛亚书59章，起码以赛亚书59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很多基督徒有这个印象，他们读过这两节圣经。那第一节第二节我读一遍，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讲到说神为什么不听你们，为什么神不听祷告的原因是什么呢？就解释出来说有一样东西挡住了，这是什么？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人的罪让我们跟神隔绝住了，以至于说祷告了半天，说神怎么还不垂听啊？是有原因的神不垂听祷告，原因不止一个，但其中之一就是因为人的身上有罪的缘故，而我们又没有说很谦卑，说神，我知道我这方面有罪啊，那求主你赦免我，我在你面前认真的悔改。这样子悔改之后，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就可以再去向他祷告。但是如果说我们一直让那个罪停在那边，神的话很清楚说，你们的罪叫你们与神隔绝，你的罪使你们使他掩面不听你们。那下面先知就是用很生动的描写说，这些注重罪孽的人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他用两个名词，一个是毒蛇蛋，一个是蜘蛛网。什么是毒蛇蛋？什么是蜘蛛网？第五节，他们抱毒蛇蛋，结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必被踏出，必出蝮蛇，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说那个他穿的衣服好像是蜘蛛网做的。说这个恶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很容易就破裂，很容易就坏，不能够长久啊。用这样子来描写那些注重罪孽的人，也是因为他们注重罪孽，所以神就不垂听他们的祷告啊。好，那这是第59章一开始解释为什么不垂听祷告，为什么社会上还有这么多不公义的现象，那为什么没有人去主持公义呢？请你看第十五节啊，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下面那句话，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这句话给我们看到说，神他其实希望有人跟他同心，有人跟他同心，有人跟他同工，所以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就不喜悦，然后看见没有人拯救，没有人代求，就很诧异，说怎么这些事情没人管呢？世界上有属于神的儿女，有神的百姓，为什么他们看到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不出来主持公义呢？无人拯救，无人代求， 就甚诧异，结果就是神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神自己出来。但是他其实心里面是盼望人跟他同心，跟他同工，但是看了半天没有，以至于说神感到诧异。下面有描写说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第十七节，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 salvation 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那个报仇这一段我们看了很多关于报仇，报仇也就是主持公义的意思。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等等。下面就讲到说神会彰显出他的公义来，那些抵挡神的人会看到神怎么样彰显他的公义。在五十九章结束的那两节很重要，就是第二十节特别讲到说有一个人物，必有一位救赎主，讲到救赎主，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某一群人的当中。有人说是什么样的人？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神来到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也就是以色列人的余民剩下来的那群人。雅各族本来应该是信神的人，属于神的人但是有些人一直不悔改，受到神的审判。但是有一小群人，他们是转离过犯的，然后神到他们当中，和这个救赎主会来到他们当中二十一节，神讲的这句话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是这样。”他特别有提到两样事情，一个是神的灵，一个是神的话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开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换句话说，这个约是一个永约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请问这位救赎主是谁这位救赎主是谁？你们是读了圣经说的，还是就是你们随口说的？你们是你们是把这一段圣经都读完了才这样说的呢，还是你说救赎主那一定是讲耶稣，所以我赶快说耶稣？我的讲义才不是这样写的。请你们看一下第六十章第六十章的第十六节，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以便知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这里的救赎主讲的是神他自己耶和华要做他这个百姓的救赎主我的讲义有说第六十章跟第六十一章讲两个人物，第六十章讲一位救赎主，然后第六十一章讲一位受膏者。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读了圣经的话，观察嘛，第一个步骤就是观察，观察就是说这经文自己本身说了什么。那经文的本身说谁是救赎主？你便知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这讲的是神自己要来拯救他的百姓，是不是这样说的？不难吧？是你读了就能知道的，是不是？那你们刚才回答我说是你们读了。你们要跟我解释神学是吧？就请弟兄姐妹就是读圣经很多是在你读的过程当中，他答案就出来了。 所要求的就是我们好好的读一下，实实在在的读一下。所以第六十章讲的这位救赎主是讲的神他自己，因为救赎主的来到，他就叫这个百姓做一件事情啊，说那个百姓原来就好像是坐在黑暗里的人，因为救赎主来到了啊，先知就发出声音来，就说啊，第六十章的第一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啊，神来了，看了、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你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有两种光，一种光是那个它是光体，它自己会发出光来，那第二种光是反射的光，它自己身上没有光，但会反射出来。在我们天上很明显的有这两种光，一种是太阳，太阳自己会发光，那另外一种是月亮，月亮它是反射的光。那么基督徒是哪一种光？怎么知道呢？因为六十章第一节就这么解释了，是不是？他说兴起发光，然后接着有解释说，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你能够发光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光来到，是因为神的荣耀在照耀你，然后要你反射出神的荣光来。那这个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那弟兄姐妹，就是你是可以反射神的荣耀的，然后圣经呼吁说兴起发光，不要再坐在黑暗里，要站起来反射出神的荣耀来。怎么反射出神的荣耀？就是把你所真心相信的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特别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看到新约里面讲说，基督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在主里面要得救，同为后赐。好，第四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这个你指的是谁？因为第六十章不停地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还说你的城墙怎么样，你的什么什么怎么样。这个你指的是谁？这里哈，好，它不是非常的明显，但也不是非常的不明显，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哈。因为这一段圣经其实从第五十九章第二十节开始哈，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哈，然后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哈。然后下面就在讲哈，你知道这诗歌啊，希伯来人的诗歌常常有一个现象，就是拟人化，他把一个不是人的把它变成是人啊，好像当作人来讲。那这里是把锡安，把耶路撒冷这个城当作是一个人，这个你呢指的就是锡安城，也就是耶路撒冷城。那锡安城是什么地方？圣殿所在地，这里特别强调它是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所在的地方。那后来有说，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都被怀抱而来，说里面住的其实就是真正属于神的人，是神的儿女在那里面。 那这个你啊，第六十章的你指的就是锡安啊。好，第十节说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啊，锡安城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啊，耶路撒冷将要伟大啊。那这里是讲到说将来啊，神使锡安发出光辉来。好的，第十七节啊，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啊，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啊。好，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好，这个锡安城的墙叫做拯救墙，锡安城的门叫做赞美门。啊，神对他们要有物质上的祝福啊。以第十七节从字义上来看，你可以说是物质上的祝福。但是前面先有那个道德上的要求，如果真心悔改，诚心侍奉神，有公义有怜悯，神会祝福这个锡安城。结束的时候再一次讲说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弟兄姐妹，你读到启示录，这同样的话出现在启示录结尾，第十九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样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请大家这时候跟我翻一下，翻到启示录啊，第二十一章，21、22章都有哈。我们先看21章第23节。启示录21章23节，那城内啊，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啊。这个城讲的是新耶路撒冷啊，刚刚讲的也是锡安城啊。好，再看第22章第5节啊，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2章第5节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放光啊。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些话到最后真正的实现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后啊，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实现了。好，我们看第61章。第60章刚刚看的是一位救赎主啊，第61章讲的是受膏者啊。第61章的第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好，先读到这里。前面这一段耶稣有没有引用过？什么情况之下耶稣说过？是怎么说的？是耶稣开始传道的一开始讲的呢，还是快要被钉十字架之前讲的，还是什么时候？好，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4章。弟兄姐妹，你们应该有这个印象才对哈。路加福音第4章讲到耶稣他传道的起头，说他一开始的时候在旷野受试探，受完试探之后就开始传道，然后传道的时候就回到他长大的地方拿撒勒。第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上面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也都定睛看他，然后耶稣就说话了。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 耳中了。所以耶稣他自称他是什么？他用高高我。那受高者是什么意思？受高者就是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它的本意就是受高者，翻出来就是受高者。耶和华用高高我，就表示说他是受高者，他是弥赛亚。主耶稣说这句话应验在我的身上，这是他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就宣告。但是耶稣他的话其实只引用了一半。以赛亚书第61章第二节报告耶和华的恩年，然后主耶稣就讲到这里了。哎，为什么他不引用下面那一半？下面接着还有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为什么耶稣不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一起讲下去？神报仇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会来？第二次，对，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其实以赛亚先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到的主耶稣基督的两次来临。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亲自引用了前面的那句话，但是他引用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就停了。先知以赛亚讲的下面还有神报仇的日子，然后到最后变得怎么样怎么样。那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们了解一下，就是那先知其实跟我们一样都是人了，只是说当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神就使用他说一些话。那有时候他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他说这些话的全部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因为是神把那个话放在他的口中，他就说出来。所以 even 以赛亚自己本身他也不能说他全部了解自己讲了些什么。那其实他这一段话里面有报告主耶稣的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再来，但是当耶稣他自己引用的时候，他就很注意，他就讲到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他就停下来了，因为那个是他第一次的来。那后来你会看到说讲到主他第二次再来，然后那个时候有公义的审判。这是第61章哈，那我们再看看第62跟63章哈。刚才我们看的58章是讲禁食，59章讲祷告，60章讲了一位救赎主，还有61章讲一位受膏者，那62章讲一位守望者。说神要设立一位守望者，我们看看第六节啊。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再看看这是怎么说的，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这听起来是神在讲话，神在耶路撒冷的城上设立守望。但守望的人是做什么？守望的人的责任就是警醒啊。那基督徒啊，或者说神的百姓怎么警醒呢？就是警醒祷告，用祷告来警醒。所以说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啊，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那下面那段话就是反过来是对守望者说的话，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他是谁？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对了，不要使他歇息哈，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是救赎主，是神哈。就好像那个祷告的人哈，一直在那里警醒警醒哈，说主啊，我们一直祷告，一直到你建立耶路撒冷，一直到我们都看到你的救恩， 没有看到我们不停止祷告，然后我们也不让你歇息，有点这样子讲法，好像是不让神歇息，主啊，你一定要让这件事情成就，我们要这里进行祷告下去。所以你祷告的时候，这守望者有这种祷告的精神，他们就不 give up， 一直在那里祷告。那在耶路撒冷城建立守望的人，教会里面有没有守望的人？祷告会弟兄姐妹为教会祷告，那就是做守望的人啊。教会需不需要守望者？那守望祷告，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守望祷告？那一般警醒哈。一般来说啊，我们不是专家，我们教会就是一般来说，就你们基督徒你们的经验，一般教会的祷告会人多不多？祷告会人好像不太多，是不是？那为什么？或者说教会里面祷告的人多不多？祷告的人多是吧？不少啊。那么这祷告的人为教会祷告的多不多？我知道为自己祷告的蛮多的，问别人祷告的也很多，代祷的很多啊。为神的国、神的义、为他的家祷告的人多不多？那这比较多私祷啊。对，私祷的话我们蛮自然的哈。啊，我们有爱心替别人祷告也可以，或自己有很大的需要迫切祷告，这常常会发生的哈。但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守望的人，他是为谁祷告？啊，为那个神的城，为锡安祷告，所以是为神的家，为教会祷告。那其实教会非常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那所以一般的教会他都会有一个祷告会，那个祷告会有时候会变质了，变得说不是祷告会，就只是一个周间的聚会，就缺少那个祷告的成分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恢复它变成是一个祷告会。但是在祷告会里，你看是这样子，就是有一群人他来教会了，他说啊，那我今天来参加教会祷告会。真的到了开始要祷告的时候，就会想，那我现在要祷告什么？那平时都是很自然的，就是说啊，某某弟兄他最近需要什么，某某姐妹需要什么，我们为他祷告，就很自然的就开始就为别人祷告了。但是因为平时没有习惯说要为神的国、为神的义、为他的国度来祷告，所以就不太讲得出来为这些事情祷告。那其实那个守望者是要为这整个锡安城祷告。那就是说，那我们可以学习，对不对？我们可以学，我们知道说应该要为神的国度警醒，那我们就可以学习。所以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学，然后慢慢的把祷告会就推向说啊，我们是有主要的一个部分是为神的国来祷告，然后我们也有为弟兄姐妹来代祷。那主耶稣他这样子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也是这样子教导，是不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哈。好，这里讲到说需要有守望的人，那弟兄姐妹也希望你能够为神的国、为教会的神的家哈来祷告。好，第十节我们看一下第六十二章。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大道。重复出现，强调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在以赛亚书里面常常出现说树立大旗这件事情。树立大旗是什么意思？啊，远方就可以看见，看见之后是啊，弟兄姐妹，其实你们知道哈，你们从律法书一路读过来，你看在那个民数记里面啊，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就竖了一个大旗啊，这是犹大，这是便雅悯，然后各族就归到那个旗下啊。他看到这个犹大这个大旗在那边，那个犹大的人就全部都跑到那个旗下去了。 所以每次圣经里面出现说竖立大旗的时候，就是呼召属于那个旗帜的人归到那个旗下来。那以赛亚书里面特别多说竖立大旗，竖立大旗，就是让人看到那个旗就归到那个旗下。那这个旗这里是耶和华的旗帜，为万民竖立大旗，就是说万民万族万国各样的人都归在这个旗下。那弟兄姐妹，神的国度是给万国万民的，是不是？那教会是反映神的国度，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教会也是接纳万国万民的，是不是？好，那我们的短宣队昨天刚刚回来哈，他们去 Arizona 山区里面，是 Indian Reservation 哈，美国的印第安人，他们照理说不是我们同族的人，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还是关心他们，是不是？那感谢主，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胸襟很广大，去顾虑到别的人，虽然是民族不一样，那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就不分这些，是不是？如果我们可以跨越这个国籍的障碍跟种族的障碍，那还有什么不能够跨越的？我们就不会再去分门别类，是不是？好，你越读神的话语，你越知道说啊，神的心非常的广大，他的救恩也是非常的广大。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是反映出神的广大来。好，第63章、64章是写的特别美的两章。你看他读一读这个诗哈，他写的非常的好。然后他是用问的方法哈，他一开始就先问哈。第一节哈，63章第一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啊，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接着又问，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又回答，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原来是这样变红的，他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你看这个对句，报仇之日跟救赎我民之年，刚解释过说这个报仇这里就是施行公义的意思，就跟救赎就连在一起。第五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神一直在寻找跟他同心同工的人，所以会诧异。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讲的都是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神会有个公义的审判，到最后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些事情会成就。第63章的后面有一节很宝贵，就是第9节的前半段，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与我们在一起，与我们同受苦难。好，从第15节开始一直到64章结束是一个祷告，所以你会常常看到说求你怎么样，求你怎么样，求你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我特别要指出来，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旧约里面有没有天父的观念？你们有没有人听人家说过说从前的犹太人没有天父的观念，一直到耶稣的时代，新约的时代，然后他们才有天父的观念，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没有，那很好。请看看这里哈，这边强调说神是我们的父，第16节，63章，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而他们称神为父。请再看第六十四章第八节，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弟兄姐妹，在旧约里面也有天父的观念，因为神要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有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做基础，神跟我们是亲密的关系，他好像是我们的父一样。当时的犹太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有时候我就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但是基督徒你们自己需要做分辨啊。就像刚刚这个天父的，有时候就听到有传道人啊，就说旧约里面没有天父的观念，但是你读完了以赛亚书，你就知道旧约里面有没有天父的观念。好，那么还有一句话啊，就是俗话怎么说的？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未报，时候未到啊。那说这句话对不对？这不是圣经上的话，但是这句话对不对？你有没有听到有人说这句话不对？你说对不对？啊？如果从圣经的教导来看，站立得住吧？啊，是站立得住。这句话虽然不是圣经上的话，但是它站立得住哈。在神那边有公义的审判，的确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若是未报，时候未到，那什么时候才到？有末日审判的时候，那就到了哈。好，我们最后看第65、66章就结束了以赛亚书哈。在结束之前，先知又提出警告来，就说有很多人他们还在悖逆神，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们。那先知书的重点啊，就是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一直在呼叫说回来啊，回来啊。第二节，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啊。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啊，在坛上烧香，这可不是给神献祭啊。因为下面讲得更清楚，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交鬼，吃猪肉。以色列人可不可以吃猪肉？吃猪肉那是拜邪灵的人，就在他们那是当时那种情况，现在你是可以了。吃猪肉，他们在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他们还觉得自己很圣洁。这些是当时的人的情况。在你看第八节，神怎么看这个事情？耶和华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什么意思？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就说你看那个葡萄好像已经干了，但是有些葡萄其实它没有完全干，还有酒在里面，就有那个葡萄汁还在里面。所以神就在那些好像快要干的葡萄里面寻得了新酒，然后说不要毁坏，里面还有福，里面还有好东西，因为福在其中。因为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弟兄姐妹，以赛亚书强调一个愚民的观念，神不全然毁坏啊，神的百姓当中啊，还是有那些在葡萄里面可以找到新酒的那样子的葡萄，它不是全坏的。那神就拯救那些人，从这些人当中再来兴旺起来哈。第九节，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好， 在第65章的17节，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这一段开始讲新天新地，然后第66章也是讲新天新地，讲到最后结束的时候，神会让一个新天新地降临。我们看看66章，这66章是整本以赛亚书结语，就用这一章把全书做总结。那耶和华这样说了，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我们稍微停一下，看看这节圣经，这节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可能，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我们不可能高于神啊。那个房子本身能不能把神装得下来？说我们这个教堂太小了，所以我们要盖一个很大的。哎，你们有没有去那个洛杉矶downtown看那个天主教盖的那个教堂？有没有人去看过？我进去看过两次，很壮观。还有在那个 San Francisco 那个 St. Mary 那个大教堂，看得令人肃然起敬，真的是非常大，非常壮观。那么漂亮的教堂，甚至你就算那个罗马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好了，可不可以把神装在里面？是，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他是造天地的主，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这个殿宇里面啊。我们要为神建殿，我们要建堂，为的是能够做神的工作，但是那个堂的本身不能够把神装进去。然后第二节神就说，耶和华说，这一切是我的手所造的，就是连我们造的最漂亮的殿堂也是这样啊，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神所拣选的这个圣殿是人的心，一个谦卑虚心悔改的心。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敬拜的人都存着敬畏神的心到神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为了神的工作的缘故，我们建堂把地方扩大，是因为能够更多的人归向主。但是你那个堂多漂亮，跟神在不在其间没有关系哈。好，我们就看结束的那几节哈，第66章，这是以赛亚书结束的几节，22节哈。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哈。那最后那句话很奇怪，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我想，哎呀，没有最后那一句就很完美了。为什么最后加上这么一句啊？你记不记得这个分段，前面那个分段的最后一句是怎么说的？我们这27章每9章一段，恶人必不得平安，是不是？每次分段就讲一句，恶人必不得平安，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么这一句话是不是恶人必不得平安啊？只不过讲得更清楚一点，是不是？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就是身为传道人或者是一般的基督徒吧，我们都很想要讲神的恩典，讲神带来的平安，神带来的好处。我们其实很不想跟人家讲神的审判，最好是天天都讲神的爱，神的恩典最好。可是神有没有审判？
有，
所以也不能不告诉他们。 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如果神 offer 这个平安给人，但是人拒绝他，他就不得平安。而那些违背神的人的尸首，他们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所以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呢？圣经是说有天堂也有地狱。我们就很不想讲关于地狱的事情，但是地狱它又存在啊。最后有这么一句话啊，那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到了新约里面讲得更清楚，说什么是地狱啊。好，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完了以赛亚书，可以看到先知他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啊，告诉我们在神面前有恩典有审判啊。那最后是这27本是安慰之书，讲的是神的恩典，但是最后结束的那句话呢是一个警告的话。那感谢主，我们看完了以赛亚书，下礼拜开始我们就读耶利米。好，把时间交给芬。有配置。是是，对对，那个65章第17节到25节的那个新天新地哈，那个解释上面有点困难。大部分人解经的话认为是说启示录中间所讲的那个千禧年，在启示录第19章吧哈，讲的说耶稣来就是第二次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有一段时间，有1000年的时间啊，信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啊，那称他为是这个千禧年啊，20章啊，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很可能以赛亚书65章那边讲的那个新天新地啊，那一个新天新地指的是那个阶段，但66章他又重复又讲了一个新天新地，那个讲的是最后那个 final stage 啊，是。流死王那个是千禧年的部分，但是66章又讲到新天新地啊，那讲的是最后的新的耶路撒冷降落在人间哈，好，有些解经上的问题哈，好。那个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不牵涉到这个空间上的问题，我们说在天上还是在地上是一个 location 的问题，但是当神再来的时候，那个新天新地可能不是讲说某一个地方或宇宙中的某一个角落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可能是讲到一种人与神同在的一种状态。这个牵涉到我们到最后在启示录里面做解经的一些原则啊，就是我们可以很肯定说他一定是讲说神跟人同在的一种状态，就是神会永远的与人同在，然后那个时候叫做新天新地。他说新耶路撒冷也不是真的是有一座城就从天上掉下来，然后所有的人就坐在那个城的范围，那个耶路撒冷之外是干嘛，他都表示说人完全归向神之后与神同在的一种状态。那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再多谈，我先把时间交给。